好，我们就进入上主圣言的这个劝谕第三部分啊，最后一部分谈的是向普世宣传啊，圣言传于世界。好，我们知道整个劝谕教宗是从这个若望福音的序言做出发点嘛，这序言最后一句话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所以天主圣言给我们讲了，圣言讲了圣言，大概的意思。我们看这个教会的使命，就是向世界宣讲，宣讲什么？宣讲天主的话，天主圣言。好，那么看第90号，首先谈啊，圣言是从天父而来，然后要回到天父那里。圣若望，那个福音的作者哈，很有力的描写基督信仰最基本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事实。好，不是似是而非，是似非而是。看起来奇怪，但是真的。好，他一方面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言语啊，都绝对不能解释或领会至高者的无限实有。他始终是永远更大的神，啊，就是 Deus semper major， 永远比我们想的大啊！我们要小心点，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掌握天主，那真的是大的异端啊！天主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好，但圣若望告诉我们，圣言真的成了血肉啊！这位与父常在的独生子，把那位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天主启示给我们，一方面是极大的啊，整个世界容纳不下的，现在他却怎么成了血肉，成了这个人间啊，我们一切人最微弱的血肉，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字来描写人，当然是用这个人的我们说物质性的最低的层次了，在强调这个。但是这一位呢？降生成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天主告诉我们，也没有人见过天主，那么除非天主自己告诉我们，我们不会知道他是谁，所以他亲自来跟我们说。好，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满溢恩宠和真理。若望在福音的序言中瞻享圣言，由他与天主同在开始，到他成了血肉，以及他从此带着他所取的人性回到天父那里去啊，他来自天主，直至回到天父那里啊，他向我们显示自己，是告诉我们有关天主的那一位。你看若望福音的序言，一开始肯定耶稣是先存的嘛，从永远就跟天主父在一起，在当时的世界观就在上面啊，天在上，地在下，在上面。对，我们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这么说，天在上，地在下，我们的语言还这么用，但是我们大概明白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用一个太空船在外面跑，对不对？给我们拍回来那个地球相片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跟以前的宇宙观已经不一样，但是在若望的时代，我们还是这么理解的。耶稣一开始跟天父在一起，在上，然后他下降。这样跟我们在人间，他怎么他再回去，再回到父那里去？但他来到人间的根本的目的是怎么样？是来把什么？把天主父告诉我们，把天主父告诉。然后他怎么样？他回去的时候，带着我们人性一起回去。换句话说，人是可以升天的，啊，人如果跟着耶稣是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好，他说，正如圣伊勒乃所说的，一位著名的里昂的主教啊，第二世纪的著名的一位教父，他说，只是父的启示者，拉扎勒人耶稣可说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天主的诠释者，啊，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啊，这边正在描述耶稣跟天主的关系，耶稣来到人间的使命。我们在这世上看到伊撒意亚论及上主的话，上主话语效力的预言就应验了。伊撒意亚有一段话在55章这么说的，说譬如雨和雪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原处，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长萌芽。同样， 天主的话不能空空的回到我这里来，反之他必实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好，当然这个过去是指先知讲的话是一定要应验的，代天主说话老百姓要听的。那现在在耶稣身上是真正的天主的话来到人间，他是让我们认识天主是谁嘛，让我们知道，然后怎么样把我们带回天上去。好，我们知道耶稣愿意把我们带回天上，然后这边也说是一定可以实践，当然这个实践却不是强迫。如果说我们进不了天国，那不是耶稣没有完成他的使命，是我们人自己不接受不肯合作，人要承担现在我们应该有的责任了。好，说耶稣基督就是这绝对和有效力的话，他来自父并回到父那里，完美地在世上实现了父的旨意。好，他来自父最后回到父那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世上就完全实现天父的旨意。好，第一个基本上是把这个约望福音序言做简单的综合的性的解释，透过几位教父的话。好，接着说什么呢？说向世界宣布啊，希望的圣言，这个圣言是带给我们永生的希望的圣言。好，就是一号，说天主圣言把天主的生命通传给我们，这生命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使万物更新。记得我们今在这一个复活圣夜第一篇读经创造天地，然后我们答什么？答唱什么？是重新创造天地，对不对？圣主请遣发圣神嘛。然后那个是不求圣神，这边是一样，耶稣来就是一样，让我们好像得到一个重新的创造一样。好，他的圣言，好，耶稣啊，不但是使我们成为天主启示的领报者，更成为他的传报者。所以我们不只是领受圣言，还应该什么传报圣言。父派来实践他旨意的那一位，把我们吸引到他那里去，叫我们参与他的生命和使命。复活主的圣神给我们力量，以我们生活的见证传扬圣言。初期基督徒团体就曾有这样的经验，看见圣言借宣讲和见证而广扬。在此我要特别引用保禄中途的一生，他是个完全被主夺得的人，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用了保禄的圣经的话，即被其使命占有的人，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保禄清楚知道，在基督内所启示的事实上就是一切民族的得救，是由罪恶的奴役中被解救，好能享有天主子女的自由。好，天主来，天主派遣耶稣来让我们领受圣言，然后呢让我们跟耶稣一样去传报圣言。那么他说了，教宗说那初期教会的圣保禄是最好的典范。接着看下面一段啊，教会向世界宣布的是希望的圣言。好，人要活在活好此时此刻，要怀有大希望，这大希望就是那具有人的面貌并爱我们爱到底的天主啊。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记得这个彼得前书说的要什么，要常常准备好跟人讲我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嘛。这边说了啊，因为我们相信天主啊，这天主是爱我们爱到底的天主，这是我们一切生活能够继续下最根本的理由，千万不要失去这个希望。当然这又是信德嘛。好，这是教会按其本质必须传教的理由。我们不能把与基督耶稣相遇而获得的永生之言留为己用，他们是为一切人的，今日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知道与否都需要听到这个宣布。好，其实当然嘛，我们听到天主圣言首先自己要用，当然是要用了，对不对？然后但是说不可以只为自己，还必须跟人分享，说一切人 都需要，你也可以说呢，都有权利啊，是天主的旨意，都应该有权利听到这样的福音的宣布。好，愿上主今天如同在亚茅斯先知时代一样，在我们中间引起一个对天主圣言的新的饥渴。我们有本分把我们从天主领受的恩宠传给人。好，当然我就问，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引起人们对于圣言的饥渴？当然除非我们觉得是饥渴的，我们可有饥渴的心，渴望去聆听，渴望去实践，我怎么可能唤起别人的饥渴呢？必须先自己。好，然后就说，那这个使命怎么来的？还是来自天主圣言，第92号。好，主教会议努力地说，立言，在教会内必须重振天主子民自开始就有的使命感。我们今天看见嘛，这个伯多禄跟若望一开始就宣讲，是行奇迹宣讲。好，初期基督徒认为他们的传教宣讲是其信仰本质的要求，他们所信仰的天主是一切人的天主，是那位在以色列历史中及最后在其儿子身上自我启示的唯一真主，他用这个方式回应了人心中的期望。我是天主回应了人心中最深的渴望。我们可能感觉啊，今天人没这个渴望，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是有的，是我们自己也不察觉，因为外在的杂音太多了，外在的东西分散我们的注意，我们却失去了，我们连内心最深的渴望我们都失去能力去发掘它。这当然是今天我们可以给的回应。所以初期基督徒团体感受到他们的信仰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文化传统，随着不同的民族有别，而是属于一个真理范畴，同样关乎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跟各位说过好几次，基督信仰不是文化，基督信仰是真理，它在每一个文化当中诞生，它要用每一个文化的优点传扬，它要用自己的绝对的真理去圣化每一个文化中不理想的地方。注意到，那我们现在其实发现信仰传到各地都有可能就变成一个文化现象，反而失去了信仰真理，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好，再一次就从再一次用保禄当例子，再一次是圣保禄以自己的生活说明了基督徒使命是什么，以及他自始已有的普世特性。我们想到中途大师录所记载的在雅典的阿勒约帕哥发生的事，这是保禄在中途大师录记载第17章到了雅典当时一个广场上面他的演讲，他说这位外邦人的中途之所以跟不同文化的人进行对话，正是因为他意识到那位已知的未知者，那位人人虽然模糊却有点认识的天主的奥秘，确实已经在历史上显示出来了。很有趣啊，已知的位置，已经大家都知道的，应该只是还没有认识。等解，好，就是认识好像不是那么清楚，却模模糊糊的已经有点感受。他说确实已经显示出来，他说保禄说，我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那一位传告给你们。这是那个保禄在中途大师录演讲里面他说的，他说我看过你们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这个宗教的现象啊，物品啊，庙宇啊，神像啊，然后有一个是给未世之神的，一个你们不认识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这一个你们不认识的是谁。这是保禄他找到一个沟通的连结点啊，从这个未世之神，从希腊人所说的不认识那一位神，那保禄说那我认识，我告诉你们是谁，很厉害的一个文化观察者，一个服传者。好，实在基督徒宣讲的新颖就是我们可以向一切人宣告天主显示了自己，他也是一个有位格者，就是可以独立自主做的一个 person 的意思。如今到他那里去的路已经打开了，基督徒的信息的新颖之处不在于一个思想，而是一个事实，天主已经启示了自己。 啊，所以天主如果不启示自己，我们就无法认识他，因为他是住在什么不可见的光明中嘛，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天主的启示者，是历史的事件，真正的人，一个事实，就不是一个理性的思想，抽象的思想，是个生命的事实。我们得不断的强调，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事实当中去经验它，去跟别人分享。好，我们先到这里，明天我们看看圣言跟天国的关系。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既向神，既受荣华，
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